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基本研经法，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在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安排的基本研经法，我们一起来学习研读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保罗呢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对于圣经啊一个最重要的啊一节经文，提醒我们圣经的目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权威，而最重要是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是为着人的好处所记录下来的。所以呢，盼望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呢，在主面前好好的学习。当然更重要，我在说读经研经的目的呢，不光只是为了增加圣经的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能够天天的长大成熟。所以呢，读经啊，其实我常常说不是这种一蹴可及的，那么读经呢是需要下功夫的，好像一个婴孩成长呢，也不可能一出生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是不是？他需要经过吃奶，慢慢开始吃一些干粮，慢慢慢慢懂得自己进食等等，那么他的生命才会长大成熟。但是我也相信呢，只要我们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属主的儿女，我们的里面一定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是我们渴慕更深的来认识神。基督徒啊，灵命成长其实没有别的秘诀，完全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而圣经这本书呢，是我们啊可以好好研读的，就是透过圣经我们来认识在圣经背后这位全能的主。所以灵程也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真的下功夫好好的立志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基本研经法呢，我们会分24堂课，这一次呢我们会谈到一些怎么样来读不同书卷，旧约、新约等等，然后我们会介绍呢，往后也会介绍一些研经的方法。当然灵程也希望呢，弟兄姐妹不要只是光学哈，更重要的就是能够透过所学习的啊这些方法，能够很实际的应用在你自己个人研经也好，或者是你有机会在小组中间带领查经或者参与研经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些原则呢能够很实际的运用出来。好，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来研读你的话。我们恭敬地为着每一位学习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你把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恳求主用你的话来建立我们。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过去呢，我们已经开始谈到怎么样来读圣经啊，怎么样来读旧约的律法书。上一次我们谈了如何读旧约律法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来如何读旧约的第二部分，就是历史书。历史书，那么如果你从旧约的目录啊，圣经的目录，弟兄姐妹，你可以翻开目录里面呢，从约书亚记一直记载到以色列的这个被掳时期、王国归回的时期呢，这些都称之为历史书。那么其实你注意，历史书呢，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可以说是以斯帖记呢，都可以说是这个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包含了几个部分，第一，包含了王国的历史，以色列王国开始的历史。那么同时呢，从王国历史衍生出来有王国分裂的这个历史。那么王国分裂造成南国北国，那么从这个所罗门以后呢，南北国分裂， 那么这个是王国的历史，那么所以你从列王记上下还有撒母耳记上下呢，甚至历代志上下这些经文中间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这些历史的轨迹。那么从王国历史以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了所谓的亡国历史，就是灭亡的亡，以色列三次被掳一直到亡国啊，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从这个被掳，从这个被掳以前、被掳期间到被掳之后这一段的历史都有记载。那么如果你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呢，就可以了解这是以色列亡国以后他们这些历史的这些演进，那么等等。所以这些呢都是旧约历史里面所要探讨的。那么旧约记载的呢不只是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而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历史书呢？就是我们也要了解圣经啊也是一本记载神作为历史轨迹的一本书。换句话说，神的作为呢是借着人类的历史来显明。那历史，我们讲历史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咱们中国人说得很好，就是见古知今。如何理解旧约的历史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研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多叙述的历史的记载、历史的叙述，那么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整个以色列王国的历史。所谓历史书呢，刚才我说了，就是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呢一共有12卷的圣经书卷。那么当然我们要了解呢，它有一些的文学的特色，它有一些是用叙述题材，有一些也是用诗歌题材。那么历史的文学特色呢，它也表达的方式啊也是生动活泼的。那么特别呢，在历史书里面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些历史的叙事啊，好像读这个章回小说一样哈，这种叙事叙述一些历史的事件。那么在历史书当中呢，这种叙事体啊是特别特别明显的。那么圣经的叙事呢，就告诉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呢它的目的是要显明神在他所创造的这些万物和子民当中的这些作为。那么这些叙事呢也帮助我们了解认识神，认识神在历史中神自己本身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把它当作历史来看，我们要透过历史来认识在历史背后掌管历史的这位全能的主宰。所以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所以呢，当我们谈历史书的时候啊，有几方面呢我们稍稍的先提一下，待会我们有机会呢可以来做一些例子来说明。有几方面我们要认识，第一就是这些叙事的这些历史啊，这些历史不是在教导所谓的教义，明白我的意思吗？它只在叙述一些事件过程，并不是在历史中间好像特别教导什么称义啦、什么成圣啊，不是在教导这些救恩的所谓的教义，它不是直接教导一些教义。但是呢，的确这些历史的叙述中间呢，虽然它不是教导所谓的教义，但是在这个中间呢阐明一些在圣经中别处教导的这些教义。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啊，我们都了解神的圣洁，这个公义，这是所谓的教义的这个部分。但是在历史中间呢，你可以发现历史书里面你看见以色列的历史的兴衰啊，你会发现神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经历了被掳亡国这样一个惨痛的一个教训呢？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得罪神，他们悖逆神。而这个得罪神悖逆神呢，就是透过这些历史的叙述呢就阐明了这些教义，明白我的意思吗？ 比方在先知书里面，如果你去看先知书的背景和历史书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些历史里面所记载的先知书的记载常常就强调一个啊，顺服跟悖逆这两条路。当一个人神的百姓顺服神的时候，他走在蒙福的道路；当神的百姓悖逆神的时候，他是遭受刑罚的。所以透过这些历史的事件，当我们去读历史书，比方你读这个大卫的历史，你读所罗门的历史，你读扫罗的历史，透过这些历史呢，你可以发现在圣经中别处阐明的这些教义呢，在这个历史的中间可以显明出来。还有呢，有一点就是记载发生的事啊，就是不一定应该如此发生。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记载说，哎，是不是就是这样发生的呢？不，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中间包含了人对神的一个吩咐命令的一个回应，而导致结果的发生。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这个扫罗违命的这件事上，不是说这个事情是自然发生的。你会发觉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你可以看见是因为扫罗悖逆了，所以呢被耶和华所遗弃，神就拣选，另外拣选了大卫。所以记载发生的事不一定应该如此，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你会发现人扮演的一个角色，人的责任是没有被忽略过去的。还有呢，历史人物的记载，历史人物的作为言行啊，弟兄姐妹，虽然被记载下来，但是不一定是好的榜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圣经是一本报喜不报忧的哈。很多人说，哎呀，大卫王这么英明，可以说是以色列历代以来最英明的君王，为什么把他和八十八行奸淫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也记录在圣经里呢？或者亚伯拉罕呢，我们常常说他是信心之父，为什么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呢，啊，甚至呢这种小信也被记载下来呢？甚至我们看所罗门，为什么他这种晚年的这种啊信仰的一个败坏也被记载下来？所以这些记载，弟兄姐妹，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并不表示圣经同意这样的记载。好，历史人物的作为言行虽然被记录下来，但是不一定是好的榜样。我刚刚说了，历史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鉴古知今哈。我们都喜欢看中国的历史，历史里面很多的所谓忠孝节义、忠奸分明，这些都让我们学习一些榜样。同样圣经的历史也是如此。还有呢，人物啊不完美，但是也说明人的软弱。刚才我说了，圣经记载并不等于圣经赞同这样的说法。比方大卫的违背神，大卫的悖逆，圣经记载下来，但是同样也记载了神对大卫的一个刑罚，是不是？还有呢，所有的记载都是经过选择，而不是完全的记载。所以圣经呢，不会有一些所谓很详细的记载一些细节。啊，这个过程怎么发生，第一天什么事，第二天什么事，它不是这种很详细记载每一个细节。所有的记载是经过选择的，而这些选择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显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历史书的记载经过选择是显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还有一点就是历史书啊，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要明白一点，这个历史的叙事啊，记载一些事情叙事的文体啊，不是为了要回答我们一些神学的问题。那虽然旧约的历史中包含一些神学论述啊，历史旧约历史中间有一些旧约神学，但是这些叙事啊，不是为了要回答我们神学的问题。那么叙事，弟兄姐妹，是可以明确清楚的主要的来说明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含蓄，也可能暗示，但是不一定明确的说明方式。所以呢我们在研经的过程中啊，弟兄姐妹，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呢？就是我们要留意，多留意经文本身已经有的说明还有解释。比方扫罗违背撒母耳的命令， 撒母耳责备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这是经文本身已经有的说明和解释。那么经文本身没有的呢，我们就不要太快，或者说哎呀任意的就加添自己的想法。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探讨这个历史书，研读历史书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哈。那么历史书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历史书里面叙事文体呢，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在经文本身呢，研经的时候要留意的是什么，就是在这段记载中本身已经有的说明和解释，也就是经文作者的原意。这个在我们研经的时候，我们一直会强调这个观念，就是找到作者他原来的意思。还有一点，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发掘历史的轨迹，但是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确信呢，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他才是事件的主角。那比方说士师记那边记载，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看起来士师记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但是神仍然兴起士师，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神仍然是掌管历史的。那么撒母耳记上下历史的叙述呢，也是一样。那么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君王的悖逆，当他们不要耶和华神做他们王的时候，他们要求为王的时候，那么神也允许他们，有扫罗，有大卫，有所罗门，到以后的这些以色列犹大王国分裂等等。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看这些历史书里面，就可以了解这些要领，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所以历史书啊，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历史文学的目的呢，是透过历史啊，透过历史，神透过历史向人显示他的心意和计划。那么在这个历史书里面呢，我刚刚说圣经的历史不是像一般我们读的这些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史哈，或者西洋史，这些历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历史书里面包含了救赎的历史，也就是说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以色列人救赎以色列人。比方我们看出埃及记，虽然这是摩西五经律法，但是从出埃及记，从甚至从创世纪开始里面，你就发现一个救赎历史是不断延伸的，到了从亚伯拉罕，到了出埃及记的摩西，到了约书亚记进迦南地等等，然后到了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归回等等，这一连串的历史的演进中间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元素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救赎的历史。虽然以色列人经历了被掳，三次被掳，但是他们回归，他们亡国，但是神仍然应许少数的渔民仍然得救，所以这些包含了救赎的历史。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在历史书中间要强调的。那么在历史书中间呢，我们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弥赛亚王国的建立。历史书里面虽然有以色列的王朝、犹大的王朝、有列邦的王朝，一代兴起一代衰败，但是更重要是在整个历史书里面叫我们看见的，就是弥赛亚王国一步一步的实现。比方说我们在历史书中间呢，可以从王国开始啊，最早呢是谁呢？当然我们都了解，就是扫罗开始了以色列的王朝，王国开始呢，但是一直到大卫，神和大卫立约，立那个永远的约，在大卫的后代永远人都要永远都有他的后裔来做宝座，而这个大卫的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历史书这个王国开始建立，一直到发展到大卫弥赛亚国度的发展建立。所以呢，在历史中间，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救赎的历史里面，神在掌管历史，同时神也对弥赛亚这个国度的 坚固和保守，这个应许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概的掌握一些方向。那我再说，历史是一个叙事，所以林程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害怕读历史书。其实读历史书里面，你可以了解整个王国的历史，了解整个外邦的历史。那么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啊，我们可以来读历史书。怎么样来读呢？当然我在说这种读经的方式可能不是一种灵修的方式，而是一种速读，有计划的来研读历史书。那么怎么样来读历史书呢？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第一呢，我们可以按照历史的分段，历史的分段。那么一般旧约历史呢，大概分成七个时期，请你记一下，七个时期。第一个就是征战时期，就是所谓的约书亚记进迦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征战，征战时期。第二就是士师时期，当然这个就是指士师记了。第三呢，还有士师记和路德记。另外就是王国时期，就是从扫罗、大卫、所罗门，然后分裂王国，分裂王国就是从啊所罗门以后分成南北两国，罗伯安、耶罗伯安开始，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然后到最后呢，有所谓的剩余王国。剩余王国就是到最后王国被掳的时候，那么剩下的还有被掳，包括了南国被掳，包括了北国被掳，好，到最后的整个王国，而最后有一个回归，这个回归包含了有三次的回归，记得吗？啊，有第一次的回归，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回归都有不同的使命，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等等。那么从这样的历史七个时期，你可以来区分。我在说征战、士师、王国、分裂王国、剩余王国、被掳，还有归回回归七个时期。那么可以从不同的时期的历史呢来理解。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分呢，来读历史书啊，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那么不至于摸不着头绪啊，不是说随便翻一卷书，你了解它是在什么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掌握这个历史的演进。那么或者呢，你可以用一种方式，除了这种历史的分段也是很不错的，可以参考，就是可以用专题式的研经或者人物特点来查考。所以专题的啊，你可以定出一个王国时期的一个神的公义啊，这是一种专题，专题式。或者呢，人物研经，比方说大卫，哇，就有很多的东西呢可以来思考来查考。大卫的被拣选，大卫为王的以前啊，大卫做君王以后，他的成功，他的失败等等。扫罗也是一样，所罗门也是一样，甚至这些所谓的啊王国也是一样啊，比方亚哈斯王啊、西西家王，这些王呢也可以当成一些人物特点来查考来研读。那么最后呢，读历史书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有几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是历史，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这样看过去看过去，但是呢要避免几方面的错误啊，这一点呢是一个提醒。第一呢，就是避免寓意解经，寓意解经，灵意解经哈，就是要专注在历史书里面的经文本身上下文的记载。其实不只是历史书啊，其实我们在读律法书也好，在读先知书也好，也是一样，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经文本身的上下文的记载意义是什么？那么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那么很多人喜欢寓意解经，特别是在旧约中间呢，为什么？因为很多经文不容易解，所以用这种寓意解经呢，就可以啊天马行空，按着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其实这样的解经是非常危险的。那比方有些人呢，一直期待要找什么呢？找这些经文以外没有的意义。哈，比方大卫用五块石头这个击杀歌利亚这个事件。好，我就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解释啊，这个大卫为什么要在西里捡那个圆滑的石头呢？那么这五块石头是代表什么？他把它解释成以弗所书那里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啊，有牧师和教师等等，他把这五种恩赐呢当成这个五块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呢为什么在溪里呢？因为它经过圣灵的水在那里冲刷，让这个生命啊中间所有的零零角角被圣灵修整干净，所以它光滑了，所以它能够被主来使用了。啊，听起来好像很有创意哈，但是事实上根本就违背了这个经文的意思。事实上这个哥利亚的石大卫的石头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不要过分的寓意解释，就是要专注在什么经文本身上下文已经有的记载。还有呢，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千万要留意，就是不要忽略事实的一个情境，也就是忽略历史的背景还有文艺脉络。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根本不在乎这个经文的文艺脉络，就把这个五块石头把这个恩赐来做一个解释，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不可以忽视历史的背景还有文艺的脉络。还有呢，读历史的时候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避免呢这种选择性的阅读，所谓就是说喜欢在经文或者历史的记载中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词，忽略了所研究的经文的整体部分。好，比方很多人熟悉这个雅比斯的祷告，很多人就把雅比斯的祷告在那里说出来，哎呀，这四个祷告。那事实上如果你去读雅比斯那一段呢，其实是不是能够这样解释呢？当然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上文下理来做一个理解，那么这样呢就不会对整段经文整段的记载有一些错误的了解。还有就是错误的组合，也就是说把一段经文不同的部分组合起来来表达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部分呢在经文的本身是这个部分要表达的这个部分可能和经文本身呢并没有直接关联，只是我们把经文呢做一些组合来表达一个重点。可是这个重点表达出来的重点呢，你再拿回这段经文来看，你会发觉好像和这一段经文本身的记载就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所谓的错误的组合。那么所以弟兄姐妹在研经的时候千万要留意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先建立一个主观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观念，然后呢希望找一些经文来配合自己的想法。这个在研经查经讲到的时候都是我们很容易常常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期待这个经文的有没有一些寓意，期待一段经文或者历史有没有什么寓意。那弟兄姐妹，历史的目的是一个记载，所以特别是一种叙事，它不是为了隐藏一些所谓的寓意。那寓意的目的是要显明神救赎历史的发展，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叙事而已。所以这是我们在研读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分辨的。好，那么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下一堂呢我们继续再来分享。心事